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思想神的话。我也特别谢谢教会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圣灵大能的作为。圣灵大能的作为。对于圣灵这个这一位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不明白，很多的误解。所以我盼望从圣经里面我们不是从经验，很重要的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去学习明白，因为圣经是自我启示的神，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认识他。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去了解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我们应该跟他有怎么样的关系，我们怎么样随从他的引导他的带领来过我们今生的生活。那么我想在今天呢，我会用这个第一堂来讲这个圣灵的这个位格，或者说 the personhood， 他到底是谁。从这个角度因为当我们还在思想他的作为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这一位圣灵是一位怎么样的圣灵，这个才是然后我们才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一位圣灵呢就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之前呢他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这一位圣灵是主耶稣要求父，祷告父要他差遣这个圣灵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呢，他不撇下我们成为孤儿，他反差遣圣灵到我们当中，他圣灵的同在就是主耶稣的同在。那么我想今天呢这几堂呢我会用很多的经文，所以我想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很喜欢，你可以抄写的时候呢你就抄经文就好了，不要把整卷圣经抄下来，因为你抄来不及抄的你就写大纲，就是说那个经文的 reference， 它的经节然后重点在哪里稍微写一下。那么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呢我想你们也不着急你听大纲就可以了大纲，因为我尽量能够讲得越这个清楚明白，让大家跟得上。那么当然那些年纪轻的弟兄姐妹要求比较高呢，要比较细节呢，你们就可以抄下来。所以我会用很大量的经文，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并不是太难，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那么这六堂呢，我们在会讲的圣灵的大能呢，我会讲到圣灵的奥秘。这一位圣灵是一位非常奥秘的圣灵等一下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思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然后我们才介绍第二堂，介绍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一堂就是 the mystery， 第二堂是 the ministry， 意思说他在我们当中做的一些工作。那么介绍完了之后呢，这个是一个大概，一个 broad stroke， 一个大概的调查 survey 一下这个情形，因为我们不可能很仔细的讲每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讲一些比较重要，对我们之间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经跟圣灵之间的关系，圣灵的启示的关系，还有圣灵与我们救恩的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这个跟圣灵的工作，跟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呢，要学习过一个成圣的生活，那么圣灵怎么样扮演这个角色，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去思想。那么盼望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多明白，然后呢越来越像主耶稣。这个就是圣灵本来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讲的。那么最后一堂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讲这个圣灵与恩赐圣灵的恩赐在这方面当然也有许多的争执但是呢我们基本上就是从圣经的角度跟大家一起去思想。现在请大家打开一处圣经，大家很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3章，我们稍微看一下。约翰福音3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就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让我稍微跟大家读一下作为一个开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的官，这夜间来见耶稣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入母腹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注意看第八节，风吹随自己的意思吹，风随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想重点就给你看，因为我不是要解这一段圣经，不过重点给大家看到说，它的重点呢就是在于风，它用风来形容圣灵。这一位圣灵呢，你听到风的响声，你听到，你感觉到有风，你看到东西在动，但是你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要往哪里去。这边有一种神秘性，有一种隐藏性，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的神秘性，或者他的这个奥秘。所以圣灵呢，这一位神呢，他是他的奥秘呢，是我们很多时候花尽我们一生都不大明白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按照圣经，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明白多少。但是我们不要离开圣经，我们所认识的呢都必须在圣经的范围里面去明白它。神如果写下在圣经里面，就是要我们明白，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去了解，去明白，去认识圣灵，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一位圣灵呢，是一位隐藏的圣灵，它是神秘的啊。我们看到风吹，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你风吹，你能看到地上树叶会动啊，看到风会吹动的时候呢，你树叶啊、树枝啊等等会动，但是呢，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就是我们对于圣灵，它总是不管我们怎么样的去研究它呢，它总是有一层的这个神秘性，是不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当然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神的话高过我们，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呢，我们要随时保持一种就是说我们是人，他是神，是的，神的话语里面有奥秘，神有一些事情呢是超越我们，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必须要接受这个，然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所以这位圣灵呢，基本上他是神秘性的，而且他是隐藏的圣灵。我会给大家看这几天呢，圣灵的目的，圣灵来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他的目的呢不是要彰显自己，他的目的是要彰显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隐藏的，他是背后的圣灵，他是幕后的圣灵，他是在背后工作，但是他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所以当我们碰到这个在思想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too material， 我们太过物质性，一定要抓到摸到看到才算信。但是我们要凭信心接受这一位圣灵，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位圣灵。但是这样讲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有很多人不明白，有很多人的错误的解释，这并不奇怪的。因为圣经里面的约翰福音14章17节已经讲到说，他说这位真理的圣灵呢，他是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我们认识他，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他也要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很多人对圣灵的误解跟有错误的想法呢并不奇怪。我们 知道一定会出现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所了解、所知道的呢，必须是从神自己的话来。就好像我们看人，我们听别人说，你不要听别人说，你要问那个人，那个人自己告诉你，那个才是真的。神自己告诉我们，这一位圣灵是怎么样的圣灵，我们就从神的话、神口中里的话去了解这一位圣灵。当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有许多的问题。有些人问这一位什么是圣灵，谁是圣灵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那么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也是要回答的。那么我们也要问，我们需要向圣灵祷告吗？这个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那么什么叫圣灵的内住啊？这些我提出一些问题是让你思想一下有关圣灵的课题。什么是圣灵的内住？什么是圣灵的内证？这个见证 ，the witness of the Holy Spirit。然后呢，什么是圣灵的充满？什么是圣灵的洗礼？什么叫亵渎圣灵？什么叫做方言？还有这个什么叫做圣灵的神迹奇事？这些呢，都影响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年轻弟兄姐妹，对这方面有许多许多的问题。那么，让我用一个主的仆人讲的一句话这个 Sinclair Ferguson。是这个改革中的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讲，他说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圣灵，我们可以承认圣灵的工作，但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呢，圣灵不管你怎么样去研究去认识呢，你仍然是见不着摸不着的神所以这边总是有一个隐秘性，一个神秘性。所以我们自己，我承认，我也接受我对这一位神呢，我神给我知道多少我就知道多少，但是他总是高过我们，所以有很多事情是超越我们，我们只接受，谦卑的接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抱着这样的态度。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认识圣灵呢？第一的答案呢，当然我知道这个晚上大家有这个小组讨论我会给一些这个 tips 晚上要讨论什么所以你要就要记下来为什么需要认识圣灵？因为圣灵是神，记得大家记得这个使徒行传，这个亚纳尼亚、这个撒菲拉他们呢这个欺哄圣灵他们欺哄圣灵。那么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节，他说彼得说，你欺哄不是欺哄人，乃是欺哄神。所以你欺哄圣灵就是欺哄神，他把圣灵当作神。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的那一位神。那么哥林多前书九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也提到说，这个我们是圣灵，我们是神的殿。那么神的灵住在神的殿，所以可见这个神的灵就可见他这个就讲到圣灵就是神神住在神的灵，这灵是从神那里住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因为圣灵是神。有一节圣经呢，我盼望大家记得，在何西亚书六章三节这么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借力追求认识他。你看到吗？是的，我们的神，我们必须要努力地去学习。神可不可以被认识呢？在神学上面呢，我们可以说神是可以被认识，同时也不能够完全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知道，因为他超越我们很多，所以我们他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呢，我们不断地学习认识他就好像你夫妻之间，你多相处你就多了解，你需要不断地追求认识。所以这里何西亚书六章三节说，务要就是一定要肯定要认识耶和华，认识神，而且呢要借力，要努力追求认识他。所以我们需要学习认识我们的主，他是怎么样的主，他是他怎么要求，他有什么样的个性，他有什么特征，他对我们的这个有怎么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多认识他，多讨他的喜悦，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么讲到这一位神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圣灵，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必须要认识他。那么他也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 那么在这个三位一体在历史里面呢，如果你对圣灵有错误的认识，你就成为异端啊，成为异端。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这个乃辛克这个拿西亚信经里面呢、啊、过去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都是针对异端呢啊，然后出了这个这些啊这个信经，这些信经都是要防止我们预备不要跌入这些异端的陷阱。那么其中有一个异端叫做 Modalism， 它是指说它很强调神的是一位，它不承认神的三位，它意思说神是一位，它有三个表现。其实这个呢就成为是异端啊，所以你看发现我们必须要正确的认识神，那么正确认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是三位，但是却是一位一体。所以我们这些其实这个观念本来就已经超越我们了啊。我们讲到怎么会有三位有个别思想、个别感受、个别独立思考的，却是一位呢？这个已经是超越我们，所以这边就有它的神秘性。所以当我们在了解的时候，我们只能够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所以当我们在讲到人，讲到说就好像说神的三位一体，就是这个水空气还有冰，其实这个就已经不能够证明三位一体，因为这三个都是同一个物质，只是三种不同的表现。所以你会发现在系统神学里面介绍圣灵的时候呢，介绍三位一体的时候，有出现很多问题。有些人却这个不承认神的三位，也不承认或者不承认他，如果你强调任何一个部分都不对。所以我的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要了解是要从圣经了解，但是当我们了解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了解，我们只能够顺服。因为他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但是我们怎么样操作我们并不知道。就好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他说神说我要造我们，神是一位，为什么是我们呢？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所以这个神说那一个字是 Elohim， 在希腊文希伯来文里面 Elohim 是一个复数，是众数，是多数的意思。为什么神他自称是多数的神呢？但是他却是一位，因为耶和华只有一位神。所以这个呢我们就不大明白，但是我们实际上圣经是这么讲，我们就这么接受，这个就是凭信心。我们不用我们的逻辑来超越神，我们是听从圣经的教导。那么当然还有一处圣经给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在很多处圣经，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讲一两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受洗，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呢，他说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他从水里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天开了，是耶稣从水里起来，天开了，这个圣灵像鸽子。好了，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看到圣灵从仿佛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你有看到主耶稣，我们看到圣灵，我们也听到圣父的声音是我的爱子，主耶稣是爱子，他的父亲就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出现在 这段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有提到很多这一方面，所以这一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三位一体的圣灵。所以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三位一体，只是告诉大家这一位圣灵就是三位一体中的圣灵。那么这一位圣灵他来的时候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呢，这一堂呢我只是要比较大概这个概括性的来讲圣灵的工作。圣灵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灵的工作，圣灵来的工作是要荣耀圣子。所以在约翰16章12到14节，他讲到主耶稣说我好多事情要告诉你，只是你们不能领会。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要把这个真理的这个把你们把你们要引导你们明白真理。那么第十四节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记得这一节。他说因为他来，他的目的是他要荣耀我。好了，为什么主圣灵来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呢？圣灵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是要荣耀基督。圣灵的工作是荣耀基督。如果我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把灯全部关掉，这个我们在这个会场里面的所有的灯关掉，只有留下一个照明灯 spotlight， 如果照明灯照着我，请问你看到谁？ 你看到我吗？对吗？你不会看到照明灯，对不对？当圣灵照耀主耶稣的时候呢，你看到谁？看到主耶稣。好了，圣灵呢？圣灵是隐藏的圣灵，圣灵不彰显自己，圣灵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哎呀，主耶稣真的是救主。请问谁在做工？圣灵。所以你要知道，这一位圣灵是背后隐藏的圣灵，他不彰显自己。很多人说，哎呀，你们很不公平，你们这个荣耀父神，你荣耀主耶稣，你没有荣耀。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本身的意思呢，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他来呢是要彰显，要带我们进入，带我们明白，带我们这个敬拜，当我们来爱主耶稣。所以当我们越被主耶稣吸引呢，请问谁在后面做工？圣灵。所以这个呢，你一定要很清楚，这个呢你就明白，我们不是要寻求圣灵，圣灵本来就要不断的在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做什么呢？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你一定要记得这一节约翰福音16:14，他来是要荣耀我。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荣耀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基督，你越来越爱他，越来越像呢，全部是圣灵在后面做工。圣灵不要引人注意他，圣灵要引人注意主耶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但是呢，我要给大家知道另外一个更大的这个计划，神的计划。圣灵来是要荣耀基督，主耶稣来要做什么呢？约翰17:14说，主耶稣来，他说我已经荣耀你，所以圣子主耶稣来是要荣耀耶稣天父。所以这个观念你要清楚认识到，主耶稣来呢，他是主神父神差遣他来为我们做赎罪祭，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最后呢，他要带领所有的基督徒一起荣耀神，这个才是主耶稣最大的目的。所以在约翰福音17:4，他说在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这是主耶稣的话。那么在约翰16:12-14那边，他讲到主耶稣不但是听从荣耀父神，圣灵不但是荣耀圣子。所以你注意到圣灵荣耀圣子，圣子荣耀圣父，圣灵也听从圣子。所以在约翰16:12，他说主耶稣说，我还有好多事要告诉你们，但是你们担当不了，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不是凭自己说，圣灵不按照自己说话，乃是把他所看见的都说出来，并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你看到吗？圣灵的工作是要把主耶稣要讲的话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告诉我们。所以圣灵不讲自己的话，圣灵是照着主耶稣要做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所以你会注意到这一位圣灵是真的是 selfless， 就是他不以自我为中心，他是要将主耶稣的一切告诉我们，主耶稣要做的事情，主耶稣要讲的话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同样的，我们看到圣灵听从圣子，圣子也听从圣父。你记得约翰福音5:19吗？约翰福音5:19有一句一节圣经说，子凭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做，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意思我们会，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主耶稣呢来呢是看见父要他做的事情，他做每一件事情都完完全全按照圣父天父的旨意。所以可见圣灵呢是听从圣子，圣子听从圣父，圣灵呢荣耀圣子，圣子荣耀圣父。所以我会发现到这个是整个三位一体的这个救恩的计划呢，它怎么样成就。但是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很清楚的就是圣父圣子是同荣同尊，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三位同样的，这个三位却是一个神。 怎么解释还是解释不清楚，我们只能够凭信心接受，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们就凭信心接受，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逻辑来超越神的话，神的话是最高的标准，神的话来判定我们，不是我们来判定神的话。所以我们很清楚要知道这个 grand plan of salvation， 这个整个救恩的计划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这个。有一节圣经呢，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把它记下来。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节，他讲到说，在末期到了，那时基督要将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了，把国交与父。一说主耶稣将来要得胜，而且呢要掌权，之后呢，他把所有一切呢都做完了之后呢，他要把国交与父神，这个就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圣灵听从圣子，圣子听从圣父，那么圣灵要荣耀圣子，圣子要荣耀圣父。那么当圣子做完他一切的工作的时候，要把这一切呢完全交给父神，这个才是他最重要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主耶稣呢，最终还是要我们来到父神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有一处圣经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这样的教导，罗马书这个8章3节，他说，罗马书8章3节，他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你看到神差遣他的儿子，就是圣父差遣圣子，主耶稣，天父差遣主耶稣，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那么在肉身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没有注意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就同时也出现，圣父差遣，圣子做赎罪祭，圣灵成就这一切。这个很重要。这个圣父他差遣，圣子他来救赎拯救做赎罪祭，那么圣灵呢，他 sanctify， 他带领我们进入完成神的计划。所以这整个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就看到这个神的如何的带领我们进入。所以这个就是圣灵。说你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呢，你就明白这我们不能够是把圣灵单独来看，我们是要看这一位整本圣经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工作，他们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能够明白。好了，我们进一步来稍微提一提。所以圣灵是谁呢？圣灵是怎么一回事情呢？圣灵是什么呢？第一呢，它不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像这个 Skywalker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不是哈，它不是一个能力它不是一个 Force 圣灵是有位格的，它是有思想的，它有感情的，它可以做决定的所以这个圣灵不是一种能力，圣灵也不是一种物质，因为神是个灵，所以它不是一种物质，它是摸不着看不见，你嗅不到。所以圣灵呢，不是一个你可以手可以抓得到的，所以它不是一个能力，它不是一种东西，它也不是一种鬼魂。在英文圣经有时候他们在 King James 翻译成Holy Ghost 这个 Ghost 好像哇，这个是鬼的意思，不是的这个Holy Ghost 我们讲说，当然是这个是 King James 的翻译，但是你要知道他讲到这个 ghost 的时候呢，也圣灵是神，他不是天使，他比天使超越，他天使是被造物，圣灵是创造天使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不是一个能力，他不是一种东西，他也不是鬼魂，他超越，他不是天使，他超越天使很多。魔鬼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还是属于天使类的一种，但是呢，他圣灵是神。它完全超越，不是属于天使的一种。那么同样还有一个东西呢，我们大家觉得很难接受的，就是圣灵呢不像人的灵就好像我这个人有时候我们说我们有灵魂体，那要看你要怎么，你是二元论还是三元论，你是 dichotomy 还是 trichotomy， 就是说我们说你说有灵魂体这样这个灵呢是我的灵魂，圣灵呢不是。当我们讲到耶稣的灵的时候呢，跟这个我们的灵魂是不同，这两样事情是不是同等的？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呢，这两件事情神的灵就好像我的灵，不是，我的灵就是我，我这个身体是被我的这个灵管理，这个是我，但是还是一个， 圣灵是圣子、圣父、圣子、圣灵，都是三位，是独立思考、独立有感受的。他们是一位神，所以这位就超越我们很多了，超越很多了。那么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圣灵呢，不像人的灵魂。第一呢，圣父是个灵，圣父是灵。grammatically 这个在文法里面应该是它是灵，不是一个灵，它是灵，但是我们华文很难讲，是它一定要是一个灵。所以圣灵、圣父是灵，圣子也是灵，圣子也是灵，圣灵也是灵，所以现在又在超越我们了啊！你看到吗？因为这一位，我们讲不是说圣灵是天父的灵魂，不是。他们是单独三位独立思考、独立的操作，但是有各自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是一位神，所以他跟我们是同一个人，他是三位独自的。所以我们在明白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边已经开始超越我们很多了，所以我们在去认识这一位超越我们的这个智慧、超越我们的思想啊，这一位神。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我们谦卑，我们就接受他超越我们，所以他是神，我们不是，我们只是人，我们只能够接受他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第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我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halos， 意思是另外同一类，所以。”主耶稣在说：“神父神，我求圣父，求他赐给你另外跟我相同相等的一位。”所以这个是三位一体，他是与神是同样的这个 category 这个归类，他是属于这神跟主耶稣跟圣父是同样的同荣同尊同职的这一位神。所以这一位保惠师呢，他是神啊，可以这么讲。所以在圣经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他用的名词，他包括他是神的灵啊，他也讲主耶和华的灵，他也讲是永生神的灵，他又讲我们父的灵啊，这些都是啊，我们看到啊圣灵的形容词。不过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他也形容是耶稣基督的灵、耶稣的灵、儿子的灵，还有主的灵，这些呢都是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对圣灵的。不同的形容，但是你要明白，这个不是有很多个灵，它是只有一个。以弗所说四章四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也是只有一个，所以是父的灵还是耶稣的灵都是同一个。所以这边就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是称为圣灵，是他们的灵。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那么我们也看到，在圣灵的时候呢，我们也圣灵圣经里面来形容圣灵的时候，它是圣 （holy）、圣洁的灵。那么我们也看到他写是永生永远的灵，也看到形容他是荣耀的灵、生命的灵、真理的灵、施恩的灵、智慧的灵啊！你看到圣经里面用这些词汇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这一位神、这一位圣灵是一位怎么样的？他是永远的，他是荣耀的，他是赐生命的，他是真理的，他是有施恩的，他是智慧。当然还有很多。如果你做这些研究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就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位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位圣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刚才只不过是引言哈，现在我是进入正题。啊，不过不用担心了，很容易的啊，大家一听就可以明白了啊。圣灵的位格啊，这位圣灵怎么样看这位圣灵呢？然后我们要看他的圣灵的神性。还有圣灵的标志，当我们看到圣灵的标志的时候，就是讲到它的特性。神用一些标志给我们看到，跟我们就好像 parable， 好像与比喻这样，我们一看就哦，原来它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去了解圣灵的时候，就从这个角度去明白就可以了。好了，首先呢，我的略略的讲过去哈，大家不用太着急，我会给你看很多经文，但是呢，你不用太着急说啊，我要把这些抄下来，不用。这个基本观念是这样，它是。位格是 personhood， 我们英文大家可以明白，它有人的这个本性，但是它不是人，它是位格是属于一个个体啊，它有感觉，它可以做决定，它可以引导，它会定罪，它会监察，它会祷告，它会禁止啊。你看到这里，我只是列一些，当然还有很更长， 我们没有办法仔细的讲，就是说你看到它是一个位格，它是单独存在啊，圣父、圣子、圣灵都可以，都有感觉，又决定，可以做决定，他们可以引导，他可以定罪，他可以鉴察，就是他可以研究去 search 啊，然后他会祷告啊，那么他会禁止啊这些，那么我就给大家看一些经文哈。那么经文呢，比如说他有感觉，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这个担忧呢啊，这个就是他会担心啊，这边的这个希腊文呢，基本上是指忧愁的意思啊，他不要让他忧愁。卢佩尔，当他忧愁，这个字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讲到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告诉门徒他要上这个，他要被上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是同一个希腊字啊，所以就我们就知道圣灵会忧愁，忧愁就是一个感觉。那么圣灵也会做决定，记得吗？使徒行传十三章二节他说圣灵差派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去做工，所以他能够差派，所以这个是他做的一个决定。那么另外一个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说，圣灵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将这个恩赐分给个人，所以他是可以做决定。所以你看到圣灵他有感觉，他能够做决定。然后呢，圣灵会引导我们等到刚这节圣经我们已经读了好多遍了，圣灵会引导我们什么呢？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明白圣经的话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圣经它来的时候呢，它会定罪 conviction 就是使到我们感觉到定我们的罪，让我们良心说是的，我是有罪的。所以他说约翰十六章第八节说，他既然来了，他要为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经文我们在下面几堂我们会解释得更清楚，现在我们是略略的谈一谈。那么同时呢，他会鉴察人心，他会查看人心，然后他会祷告。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为圣徒祈求。你看到这边他鉴察，而且他祷告，他祈求。还有呢，他会禁止，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的时候，圣灵禁止保罗呢去到亚细亚，不要他去亚细亚一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有一个位格的一些身份在里面，而且他这个是表现。那么同时呢，我们怎么样对待他呢，也看出他是有位格的。就好像这个彼得在五章九节这个使徒行传五章九节，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说，他说为什么你们试探神呢讲这个被他行了个神迹的时候神彼得问他为什么你试探神呢。还有圣灵也可以被抗拒，就说圣灵来劝诫引导我们的时候呢，来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抵挡他，抗拒他， resist 抵挡他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节。还有呢，他可以被欺骗，所以这些都是，除非你是人，我不会对这个麦克风说我欺骗你不会，对不对？所以他除非他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位格的这个有位格的，他有思想的，有感情的，我们可以欺骗。所以这个还有呢，他可以亵渎亵渎就是说他被亵渎。亵渎这个字呢基本上就是侮辱的意思，他就轻视的意思，就看不起的意思就是拒绝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迟一些我们还会多讲这方面。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可以亵渎圣灵，他被亵渎，而且呢他可以被亵慢，同样的这个是insult 就是被刺伤，被看不起，同样的这个意思。同时呢，圣灵也可以被消灭的。这个消灭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越来越脱离罪恶。当你犯罪的时候，当你要软弱的时候呢，突然间想起一节圣经呢，这个一定是圣灵在工作。你不会想起神的话，圣灵在工作，让你想起神的话，你就应该马上，你不理他，你就是在消灭。消灭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个聪明的处女的时候，童女的时候呢，他把灯灭了，是同一个字，就是你灭那个灯，就是圣灵不断的要你来 聚会要你来读圣经，要你来祷告，你一直压制灭掉它，这个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劝大家是，当圣，只要你不管你做什么，你想起圣经的话，这个是最完整的，最保证的。想起神的话，想起主耶稣，想起神的事情呢，一定是圣灵在做工，所以我们就按照他那个去做，你就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位格，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我是用很简单的给大家看这个什么叫，他就好像一个人，他有各自的思想，各自的这个感受。那么第二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神性。刚才我们提到圣经里面讲他七哄圣灵就是七哄神，所以他就这个显然他是讲到神。而且呢，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呢，虽然圣灵这个字呢，在 pneuma 在希腊文里面呢是属于中性的，但是当他用这个用他第三人称的时候呢，他通常都是用阳性的 his 都是用他是阳性的他来形容他。所以你会发现呢，圣经里面在讲到 he 的时候呢，都是用这个阳性的。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可见这个就是把圣灵当作是神。那么当然刚才我们给大家看到圣灵呢，有称为神的灵，看到主耶和华的灵，永生神的灵，父神的灵，这些都已经看出他的神性了。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他的神性，比如说当这个圣灵的形容词，它是 eternal spirit， 它是永远，只有神是永远的圣灵。那么我们也看到它是荣耀的圣灵，它是赐生命的圣灵，它是真理的圣灵，施恩的圣灵，还有智慧的圣灵。那么我简单的给大家看多三处圣经讲到它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跟无所不能。这三个呢，基本上只有神才有这个我们叫做不能传递的这个属性 ，incommunicable attribute。这边讲的是吧，神是无所不知的。你在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三节的时候，他问这个问题，以赛亚先知问：谁测度耶和华的心事？没有人，谁能够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意思说他的知识很大，没有，意思说他完全知道。所以这个就讲到神的圣灵的这个因为他说谁能知道耶和华的心，这个心字呢，在原文你看你的圣经里面有小字，他说耶和华的灵，谁能够明白耶和华的灵呢？所以他是无所不知，他是知识超越很多，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他的无所不知。他的无所不在呢，无所不知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也是引用，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深透万事，万事不是指一万事，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无所不知的这个观念在里面。那么无所不在呢，在诗篇139篇第七节，他们讲到说，我往哪里去躲你的灵？答案是没有，你不，所有，不管你在哪里，圣灵都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无所不在。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呢？没有地方逃避得到你的面，不管你在哪里，他都在哪里。所以这个是无所不知跟无所不在。当然还有无所不能，这个撒迦利亚书四章第六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有的事情呢，有神的灵在，靠着他的灵才能够成就，所以这个就指到他的 sovereignty， 他的全能，他的主权。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一方面的能力。好了，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了，圣灵的标志。讲难是很难，讲容易也不是很，不会太难，对吗？很快就已经讲到这个的标志了，所以我们还剩下几分钟，肯定你可以讲完它哈。好，圣灵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呢？圣灵的标志呢，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提到鸽子、风、水、油、印记、衣服，还有火，当然还有其他的，我们只是列出一些，所以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用这些东西来形容圣灵呢？所以可见圣灵是摸不着、看不见，我们怎么样了解它呢？圣经里面用这些物质或者这些生物呢，给我们来大概明白他的这一方面的一些特性，所以这个叫做预表啊。圣经里面提到这个好像这个主耶稣，他说亚当是以后 之人的预像，这个预表示他用一个相对的东西或者相同的东西呢来代表这个东西，使我们更加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用一些比喻，是我们用一些我们明白的东西去比喻，去来相对照不懂的东西呢，这样我们就明白，哦，原来从懂到不懂，我们明白这个叫比喻。那么在预表呢，也是有比喻的意思呢，但是它是主要指给我们看到它的相对的这个是什么意思。那么好像主耶稣从埃及里招神说，在我从埃及里招我的儿子出来，我们也看到出埃及记也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个是一个预表。那么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举蛇，他说人子照样被举起来，这个是预表，给我们知道将来会有这样事情。那么我们看鸽子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的灵像仿佛鸽子降下来。鸽子呢，有很多，鸽子可以代表和平。这个挪亚方舟的时候，他第一放出去的就是鸽子。鸽子可以代表和平，但是圣经里面也提到鸽子是纯良像鸽子，所以它是可以温柔、圣洁啊。所以这边呢，我想圣灵，所谓圣灵就圣洁。温柔的圣灵，所以他不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圣灵的内住跟圣灵的这个管理跟圣灵的充满啊。我们稍微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所以鸽子呢，对我来说呢，它是代表这个神的圣洁。那么第二呢，水代表什么呢？当然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说，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是讲生命。所以水代表生命啊，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风呢，风代表什么呢？他说你刚才我们读到一开始的时候都读到这节圣经，约翰福音三章第八节，风随自己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来往哪里去。我认为风的意思是代表他的主权，他的神秘性，他自己决定，我们不知道他，但是他，当我们看现象我就知道。但是所以我说看现象，当大家很爱主的时候，我知道圣灵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看现象我们就知道他在后面，但是他背后这个风的意思是他按照他的意思吹，他有自己的主权跟自己的意的决定，所以我们看那个现象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高这个高油的意思呢，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常常你看到高油怎么用呢？用高一个人，通常你用油高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用圣灵高一个人的时候呢，是同样意思，意思说你 empower 就是加力量给他做成神的工作，你使他能够完成神的，你或者是你 commission 或者是你案例他做一件事情，这个叫做高。神给你能力，给你去做完他要做的工作，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君王都是高他做君王，高他做祭司，高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这个，当然这边还讲到一些高。那么讲到这个凭据，讲到这个印记的时候呢，印记是什么呢？印记就是指 guarantee， 就是说保证。所以我们为什么有，我们在以前的时候呢就是当写完信之后不要人打开，你放了一个印记在上面，是 authentic， 就是说真实的，给你证实这是真的，是给你完全它是保证的意思。所以这些就是圣灵给我们保证，说我们是得救的，保证我们有永生的生命，这些呢都是圣灵，形容圣灵是这一回事情。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我们讲到衣服啊，像穿衣服，他说在英文圣经说 you will be clothed with power， 就是说你会穿上这个衣服，就好像一个军人，你穿上这个衣服的时候，你代表那个国家或者代表那个军队。所以神给我们是给这个，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一切的工作，给我们有这个 identity， 这给我们有一个身份。所以这个神叫我们穿上基督的军装这个脱去傲慢的行为，穿上光明的光这个兵器，还有罗马书讲说你要披戴基督这些呢都是在提到说我们有这个神耶稣基督的身份跟他的代表。那么最后一个 这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说主的公义的灵就是焚烧的灵，这个讲到火的时候呢是用圣灵来形容火，有很多人不同的解释，不过我想大家如果要明白火呢跟审判有直接的关系，在圣经里面呢将来他神要用火，火就是要用审判，我们讲 baptism of the fire， 意思说被火烧起来的时候呢，意思说你被很全然的被这个经历苦难，所以这个火的意思是指审判，是审判，所以这些只稍微一个简单的让大家了解一下，所以这个呢盼望鼓励大家自己回去好好的去研究，所以很简单的呢我们今天早上呢只是讲了圣灵的位格、圣灵的神性还有圣灵的标志，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灵呢是奥秘，是神秘的圣灵，它超越我们很多，我们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了解，这个是我们要接受的，所以它是隐藏的灵，它来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注意重点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他幕后呢，这是圣灵通常是在幕后工作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圣灵是隐藏的灵，现在我相信你就会明白这个 Sinclair Ferguson 讲这句话，虽然我们多多认识圣灵之后呢我们还是见不着他的面，还是感觉到摸不着，因为他超越我们很多，我们应该学习接受，所以呢我们要记得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一定要你记得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来的目的是要荣耀耶稣基督啊。这个如果你抓紧的这一点呢大家就很清楚了，只要我们爱主，我们越来越像主，我们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追求，越来越爱他的话，进入真理，明白神的话，这就是圣灵在背后的工作，所以圣灵是听圣子，那么我们也发现圣子呢听从圣父，最后呢神圣子呢要把所有的这个当他掌权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国呢都交给圣父来荣耀他，最后呢如果你或许我们真的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看一下，我只是念三节圣经，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这边讲到我们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是要我们荣耀神，如果你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让我指三节经文给你看，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神拣选我们，然后你看第六节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你看到吗，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他拣选我们使他的恩典得到称赞，然后呢他救赎我们之后呢你看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然后在第十四节最后一段，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等到神之名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神整个救恩计划呢就是神的荣耀为中心，使神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我们可以简单来说，如果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会得到这个答案，第一呢圣父拣选，第二呢圣子拯救，第三呢圣灵使我们完成成圣，完全成圣，所以这个路你就知道圣灵的工作在整个救恩计划里面的角色呢，这样我们就很清楚，我们不是把圣灵单独拿出来研究，不是的，它是在整个计划里面这样去思想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这样帮助我们怎么样呢，感恩，帮助我们多认识神，帮助我们多依靠神，集中我们的这个精神，集中我们的思想在主耶稣身上，这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很简单的来思想有关圣灵的教导。是的，有很多时候我们这超越我们的思想，超越我们的能力，但是我们知道主你是神，你的意思是好的，你是来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懂得按照你的话语，你自我启示的话语，你自己的口中去了解我们的神，了解你，了解圣灵，求主你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懂得更明白主你的话语，更被主吸引，更求主你的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更爱主耶稣，更像主耶稣， 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